能够看，其实这
三月份的这波地缘的影响啊，其实基本上在四月这个中旬的时候已经完全消退了啊，看到整个板块的整体的涨幅已经跌回了整个二月底啊，所以我认为这个从目前的整体的煤炭持仓率来看啊，博弈整个地缘的因素的资金啊，我觉得其实应该是不多了啊，然后呢，同时再叠加着其实最近两周啊，来吧。啊，这个整体大盘回暖，再叠加着这个类似于这个这个 CPU 这个板块啊，整体的这个对于整个资金的吸引力是大幅度提升啊，我觉得也能够观测到啊，这个不少资金其实也是开始换仓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板块，其实在明显将三月份的这个高点回调了之后啊，我觉得其实单从比如说资金各方面的这个维度来看，我觉得下行的风险我觉得应该是不大的啊，整个从行业指数来看，其实在当前的位置其实已经徘徊了这个一周多的时间了啊，所以我觉得已经是在进入一个这个底部震荡换手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这可能是从整个板块的角度，然后另外更重要的角度，我觉得为什么我其实是想在月底跟月初开始重点去推呢啊，其实是来自于整个基本面啊，因为我觉得整个基本面才是能推动整个行情深化的核心啊，因为从整个四月份的整体的供需角度来看啊，其实在四月初的我的周观点里面其实就很清晰的说到啊，其实我研判整个四月份的整个基本面会明显比三月份要好啊，因为其实从整个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四月份啊，从供需两方面来拆，就是首先从整个供给啊，国内的供给，虽然我们看到整个三月份的单月原煤产量还是达到 4.4 亿吨的，基本上是单月全国的这个最高量啊，最高值，历史最高值啊，但是从四月初啊，由于这个山西这边这个中煤的这个矿难，应该会导致整个安监的力度应该会小幅加强啊，所以我觉得并且呢，其实 4.4 亿吨单月我觉得应该也是在目前产能利用率110要求的上限的前提下达到的这个最大的一个这个产量了，所以我觉得从边界的角度啊，这个是上不去的。然后同时，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30。
我觉得整个四月份供给降幅比较明显的核心是来自于进口端啊。我们看到其实三月份，从总量来看啊，三月份是。国内军啊，还是环比的角度没有看到预期中的大幅度下降啊，但是我这个其实在上周我也给大家拆了一下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啊，这个核心是来自于一方面啊，整个这个进口报关的一个实质性啊，就是你报关是要提前报的啊，所以基本上从这一轮中东地缘冲突之后从三月中下旬开始啊，这个由于这个内外煤的这个价差开始拉大，同时呢，核心还是由于整个海运运费大幅度上涨啊，原来整个印尼运到广州港$8一吨啊，但是在这个随着燃油价格大涨之后呢，这个现在直接是$18-$20，所以再叠加上内外煤的这个价格差异涨幅的差异性啊，就导致其实从三月中下旬以后，其实整个无论是印尼还是澳洲煤矿进口的与这个国内煤炭的这个倒挂达到了$100以上啊，所以基本上其实除了履约长协之外，偏市场化的煤炭其实大家应该是不怎么进口了啊，所以一定会导致整个进口量的明显回落。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三月份没有看到这个预期中的回落，我觉得是来自于整个报关的实质性啊，可能在四月份会充分的反映。然后第二方面其实就是来自于结构啊，我们看到总量虽然没有出现变动，但是其实我们拆结构，因为3900万吨是包括动力煤和包括焦煤的。那我们看从蒙古区域来的整个进口量，三月份环比是大幅度提升了40%啊，这个那也是很正常，因为整个这个蒙煤在当前的情况下，其实整个盈利的空间还是比较可观的，并且由于整个2025年同期啊，其实这个整个无论是动力煤还是焦煤价格持续下行，其实也是限制了整个蒙煤的这个出口啊，但是在今年整个出口套利空间打开的情况下，蒙煤一定是快速在恢复 对于中国的这个出口量的，所以从三月份角度就是印证了。那么以此意味着，其实动力煤实际上的整个三月份的进口已经开始出现了20%到30%的一个下降啊，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么我觉得这个状况在四月份会更加明显，会更加明显啊。所以我觉得整个四月份对于整个进口量的下降，对于整个供给端来说，一定是边际相较三月份收缩的啊，这是偏整个供给端。那么从整个需求端来看，需求端我觉得最重要的变化来自于电煤，来自于电煤啊。按照正常的情况来看，其实四月份应该比三月份淡的啊，因为这个四月份随着这个温度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啊，比如说是15到20度，这个时间段是完全不需要开空调的，就会导致整个电煤应该是降到最谷底，相较它。节的时候，大家就明显的体感感觉到今年清明节非常的热，非常的热。然后全国的气温是相较历史同期是平均是高2摄氏度以上。那么这个从走到四月中下旬，我们看到其实广东省这个4月16号发了一个文件，就是这整个广东省这边的这个提前达到1.3万亿的这个消耗量，相较于历史同期提前15天入夏，提前15天入夏。啊，所以能够看到，其实，在四月份以来，整个广东一般一直都是保持差不多这个白天最高温度接近这个差不多30度左右啊，晚上也差不多是25度左右的一个高温，基本上已经提前入夏了啊，那就这就导致的整体的华南这边的无论是用电的日耗啊，同时呢叠加着因为这个燃气机组由于这个中东的地缘冲突，无论是价格飙涨还是整个供应的这个有压力。啊，就导致了整个燃气的出力下降，然后并且更加去依赖整个火力发电，啊，那这种情况下都是大幅度提升了整个广东这边的火电的需求量，啊，所以我们也能观察，其实广东这边的整个现货的电价其实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涨幅，其实就是反映当前的整个火力需求，啊，那么同时从整个华东这边的沿海8省日耗也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在四月份以来整体的日耗水平跃居到过去5年的最高值。啊，那么对应着沿海电厂的库存，啊，二月份这个过年结束之后，其实补了一大波库存，是属于历史同期高位，一直没怎么库去，一直从四月份开始，非常清晰的出现了30度角下降的整个库存的趋势，啊，那么目前的库存已经是低于2024年到2025年的同期水平了，已经快速的在往2023年同期水平在靠近，所以整体的库存也是不高了。啊，也是高了，对应的整体的可用天数，也就是在16天的一个这个水平线上，15天已经是红线了。所以呢，从整个日耗这个电厂的这个库存跟日耗的角度啊，这个沿海八省也能够去支撑整体电煤需求在四月份超预期抬升的这个结论啊。所以我们站在整个四月下旬的这个维度啊，再往后再看1到2周，整个全国气温在逐步再去攀升的情况下，那对于整体的电厂其实就要考虑。提前的迎峰度夏补库存了，因为按照日正常的情况下，可能要等到5月中旬才开始迎峰度夏补库。但今年由于全国气温平均的热得更早啊，热得更快啊，并且整体的库存已经出现了非常明确的大幅度下降的趋势，那么很有可能今年的迎峰度夏的补库时间也会提前，从正常的5月中旬左右提前到4月底或者5月初啊。那么另外一方面，今年与往年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来自于煤化工，啊，煤化工，在三月份这个中东通知之后，随着盈利的大幅度抬升，整个煤化工的开工率基本上是往满负荷去打的。那么其实煤化工采购，其实在三月份到四月份，其实一直是处于一个快速降库的过程，但是其实补库没有怎么大规模去补，啊，那由于整个化工煤其实本质上还是动力煤。啊，就是他们也会去考虑到，进入到这个六月份迎峰度夏的旺季之后，整个动力煤价格还是会继续去涨，所以呢，整个化工由于也去了一个月的库存了，其实目前交流下来的微观调研的结论，他们的补库的周期可能也想在4月底到5月初的这个时间点，所以一旦出现补库的行情，可能今年的局面就会变成电煤和化工一起补。 那这我觉得整个体量会比市场想的会更强，同时再叠加当前这个海外，毕竟整个能源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个地缘冲突的这个影响，这个整体的价格还是偏高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在当前整个市场的预期比较高的情况下，整个中间贸易商，对于整个行情推波助澜的作用，我觉得也是不容小视的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一旦开始补库，那我觉得整个价格的信号会，比较明显，当前应该是770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这轮补库开始之后，我觉得整体的价格会，可能会直接拉到820到850啊，拉到820到850，所以我觉得会，这个强度会，会比较强啊，强度会比较强啊，所以我觉得，从整个基本面的角度啊，其实整个板块也到了一个即将向上突破的一个时间点啊，将向上突破的一个时间点。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整个板块由于这个经历4月份以来的明显回调啊，我觉得其实也是具备了，无论是基本面还是从整个这个板块啊向上动力来看，我觉得也是具备向上的一个弹性。同时呢，其实我上周这个也出了就是从看多全球煤价的一个报告啊，就是我其实对整个无论是中国煤价中枢还是全球的煤价中枢。我其实都是看未来几年是逐年上涨的啊，我其实都是比较乐观的啊，这里面的核心看点啊，这个我觉得都是来自于需求端啊，都是来自于需求端。那中国我们能够看到，第一啊，在2025年压力那么大的情况下，其实经济是逐季度走弱的，但实际上整个全社会用电量全年还是保持5个点的比较稳定的增长啊，保持5个点的比较稳定的增长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这反映的其实就是，用电在逐步在跟经济脱敏，啊，这里面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就是传统的二产，啊，尤其是二产中的制造业，其实在新增用电占比里面已经开始比较小了。2025年的数据就是整个二产占新增用电贡献的45%，然后制造业是占二产的75%，也就实际上二产占新增用电贡献只有差不多1/3，这才是跟经济关联度高的这个区域啊，那剩下大头是什么？剩下大头是第三产业跟城乡居民用电，城乡跟经济完全没有关系，占比已经达到20%到25%啊。然后三产的主体的制造业这个服务业应该是下滑的，但是三产依然保持稳定的7到8个点的增速，核心是来自于新兴用电结构啊。去年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储能这块这个复合的累计增速达到60%。传统 IDC 加上 AI 相关的互联网业务这块的总用电应该是接近3000亿度，同比增长40%。啊，这两块业务加起来占总用电量应该是接近4个点占比了。我觉得往15去看，复合年均增速不会低于30%，也就意味着可能今年就能贡献1个点以上的总量增速，明年可能就到1.4、1.5，后年可能就往1.7、1.8去走了。所以，即使大家预计 GDP 增速可能会逐阶下行，但是考虑到新兴用电结构的推动，那我觉得总量依然还是会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我觉得15对于总量增速，我个人看的是复合增速不低于5.5，啊，我觉得5.5到6的复合增速啊是比市场想的要强的。第二方面，新能源替代，我们能够看到过去几年新能源的高速装机确实给火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但是我们看到2025年整个幺三和六化文的出台，其实就意味着国家对于整个新能源的主导思想要逐步推动新能源往高质量的发展去进行，就去这个演变。那么随着这个补贴的退出，全面推进市场化，必然是导致了整体新能源装机收益率的下降啊。那么我们从6月1号正式实施之后到目前为止，你就能够看到整个光伏装机量的出现了断崖式下跌。那么其实从今年一季度啊，就能得到印证，今年一季度来风不好的这个资源性的问题导致了一季度可能只有这个基本上持平略增长的一个状态啊，但是你就算来风好，可能也就是跟光伏差不多的一个刚刚2位数的一个增长幅度 是明显比过去几年增速是要大幅度放缓。那我觉得其实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就意味着在总量。可能还有比较更强势增长情况。所以呢，同时呢，国内的大的供给的逻辑，其实在目前的这个产能流已经打满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不出太大的变化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上升空间的。所以就会变成国内供给稳定，海外进口可能会有下降，然后你的总需求是稳中有升，所以你的整个价格中枢应该是上移的。同时呢，从海外的角度来看，其实海外的平衡表看得比国内更清晰啊，就是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六印度、美国、俄罗斯，这都是大的内循环国家，整体的。这些区域的内部市场价格不对全球价格进行明显的扰动。如果把这几个区域剔除，决定全球煤价波动的完全取决于只有13到14亿吨的海运贸易能量。当然，这里面还有3到4亿吨的焦煤啊，我们主要海谈论电啊，把焦煤剔掉之后，其实也就是十亿吨的全球海运的动力煤贸易煤的总量啊，其实。你观测平衡表的波动，主要是看这11吨怎么动。那我们从今年来看有什么变化？我们从今年来看，即使不考虑地缘当然先说一下地缘，就是由于整个这个中东的这边的地缘影响无论是导致你的这个运输受限，还是这个伊朗把卡塔尔的这个2条液化装置的线给摧毁导致你供给变成了硬缺口导致了这个天然气价格大涨之后呢？像日韩台、欧洲等区域开始被动的去提升煤炭的消耗这一块我估计全年可能会加深2000到3000万吨的消耗量那除此之外，像印尼其实在这轮冲突之前就已经明确说了全年的配额要减量去年是7.9亿，2月份传出来的口径是降到6个亿降2亿吨。但我个人觉得可能不会有这么大幅度的降低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最后的降幅。我个人做平衡表我只做到了7.3个亿也就是下降6000万吨，是远没有这个之前印尼向外释放的这个降了6亿吨这么夸张的我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做了一个中性假设那么即使按照很中性的、非常谨慎的中性假设，这6000万吨会全部反映在它的出口降幅里面那么第三，美国在2025年显示出非常清晰的重启煤炭的这个动作。那么，2025年美国煤电的发电量历时16年下滑，第一次大幅度增长12.3，那么以此带来了美国原来有5000万吨的动力煤出口这里面有1400万吨在2025年出口转内销了，不出口了。那我觉得这种趋势在2026年还是继续会延续，也就是美国对于整个出口量的降低可能也在1000万吨左右。那么，考虑我上述说的三方面。这三方面加起来，对于整个全球海运平衡表影响就达到了1亿吨，占比已经是2位数了。我们还没有去讨论整体今夏的需求增长所以从整个全球的平衡表来看，其实整体的这个收紧的趋势比中国更明确同时，我们往未来几年来去看从全球主要动力煤出口国来看，全是下降趋势，全是下降趋势。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全球的平衡表来看，上升的趋势其实更加清晰更加清晰。所以我觉得未来很有可能就是国际的价格比国内稍高就会导致进入中国的整体的这个进口量可能会保持一个逐步收缩的一个态势当然可能量不会出现类似于今年这么大幅度的一个降低所以这样来看，我觉得全球包括中国的整个煤炭的价格中枢。 我觉得可能都是上移的啊，都是上移的。所以目前大家其实看板块有很多，大家觉得这个板块的这个估值比较高，比如 PE 比较高啊，这个我觉得大家是建立在2025年，因为2025年是过去五年的价格最低点，刚刚从价格低点往上抬，你这个换算的盈利能力一定是 PE 比较高的，因为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周期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大家如果考虑到未来几年的整个价格中枢都是上移的话，啊，那我觉得你这样计算的话，其实 PE 其实就没有那么夸张了，没有那么夸张了。啊，那么目前我们这边推荐的话，啊，就是第一，逻辑最顺的可能海外煤炭，啊，我觉得我这边最看好的是也煤澳洲，啊，因为它这边就是最优质的高卡动力煤往日坛台去走的，啊，整个价格给予的这个溢价会最高。同时呢，其实整个也煤澳洲最近收购的这个资产，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优质的，全球最优质的低硫低灰主焦煤，我觉得最非常优质的资源啊。只不过大家觉得这个收购的盈利比较差，但是大家看到其实 EBITDA 是一点不低的啊。EBITDA 在2025年全球价格在过去五年最低点的时候，它 EBITDA 还有 2.2 亿美金啊，2.2 亿美金，如果到2024年的水平能到3亿美金以上。大家看到的这个盈利比较低，但是最后看到税后这个净利润不到2000万美金啊，中间2亿美金都被吃掉了啊，这个我觉得是也煤澳洲通过置换债务结构，通过降本各方面的行为，我觉得是能够明显的去降低中间的损耗，我觉得盈利能力我觉得是非常关键啊，所以我觉得也煤澳洲是我的首选。啊，然后对于 A 股这边啊，我觉得那就其实就是眼矿能源了啊，眼矿能源通过也煤澳洲提供海外产品。那么除了眼矿之外啊，我觉得我是比较看好闪煤的啊，因为大家站在当前的维度，我觉得这个来去看煤价啊，我前面还忘说了煤价的判断。我觉得第一如果月底月初整个这个补库周期开始的话，我觉得价格直接拉到820到850啊，然后。需要等到六月份全面盛夏到来，可能比如说华东这边还有梅雨嘛，这个还要等梅雨过去之后，可能价格这个高点我看到900块钱，甚至900块钱出头一点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是看后续的这个迎峰度夏的价格出现大幅度的上涨啊，那你的周期弹性来看，在所有的企业里面，市场煤敞口最大的啊，其实在国内来看，其实就是闪煤。啊，你眼矿大是因为眼矿还考虑了也煤澳洲海外那块，如果不考虑这块，其实大多数企业都是今年的这个长协的这个敞口都是差不多是在75%啊，闪煤是最大啊，所以我觉得闪煤这边我觉得后续我个人是也是比较看好的啊，然后再后面这个可能弹性比较好的可能就是广汇跟净控啊，那以上其实就是我今天的一个汇报吧。就是后续如果投资者对于煤炭板块或者我前面说的国内国外的这个深度想继续交流的话，欢迎线下跟我们这个团队再进行交流啊。那么今天感谢各位投资者收听啊，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老师的分享，大家参加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投资顺利，再见。